家子撒嘿也得也也得
向元弄，它本身就是个弄堂，就是一条巷子嘛，上海的一条非常普通的弄堂。王家卫那个繁花火的时候，繁花一下子把黄河路给搞火了，大家都来怀旧，去吃饭呢，去逛啊，大家开始讨论，哎，那个时候的上海的样子。那这一次就在黄河路不远，乍浦路这个地方要火了。为啥？就在繁花放的时候吧，乍浦路都围起来了。上海市政府配合香港另一个导演，就是吴君如的老公陈可辛，哎，有一部大片在这儿拍。那这回不是回忆80年代90年代的上海了，这故事是民国时候的。哎，所以我看那个新闻照片上，哎，乍浦路那儿竖了好大的那个民国时候那种院墙，跟我们杭州西湖旁边湖清鱼塘那种很像的码头墙，好高的大白墙，刷着很大的酱园两个字。对，就是酱园弄在这拍。关于酱园弄的事儿，头一个我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杀夫案，分尸杀夫案，民国的。哎，第二个呢就是到底谁来演啊，过完年之后就不停的在吵。哎，主演是章子怡，好像老早就定了，但是后面听说是杨幂要做第二女主角呢，还是赵丽颖呢？啊，两边的粉丝不停的在网上打来打去。那最后电影官方出来说了，俩人都演啊，而且排名呢根据这个角色出现的先后来排名，真的怕了去了啊。我后来就看到了姜元弄这个电影的海报，哎呦，这个电影的海报第一张宣发的很好。为什么说第一张？现在很多电影它海报都不止一张了。陈可辛姜元弄这个电影的第一张海报黑乎乎的，右上角血淋淋的三个字酱园弄，中间是什么东西？一个旧报纸，民国的报纸，一大团，上面还有血迹，好像里面裹着什么东西。你仔细看那个报纸，上面有酱园弄相尸案，就是箱子的箱，相尸案，哎，这样的，反正就，哎，特别有那种剧情的张力。后面我就在想，为什么要选这个案子啊？不是说台湾的吴念真他们老早就拍了吗？主角是夏文熙，叫杀夫，台湾早就拍过了。后来我才发现，这次陈可辛人家这个电影主要的目标并不是这个案子本身。那你说回酱园弄这个案子，它本身精彩的地方它也不是案子本身，它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女的受不了他们家男的，哎，不成器，这男的不好好过日子，老打他，过不下去了，他把自己老公杀了，然后很多人怀疑他外面有帮凶，然后就是没有，然后打他屈打成招，他说了两个，最后查出来还是没有啊，就是他自己把自己老公杀了，就这么简单一个案子。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民国四大奇案呢？那就是因为后面他不断的翻案嘛。对，后面就有人写了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叫翻案。那据说陈导演这一次想拍这个，是他心里早就知道这个事儿，他也没想要拍，哎，而是说他惊讶于有一个作者居然把这件事儿写成小说，而且写的这个角度这么好，哎，赶紧就把他找来了。还好这个小说也不长，一晚上我看了大概5566吧，是吧？作者是蒋峰，对。姜元弄这次电影的编剧里面也有他，你看这就实锤了吗？就是实锤了这个电影不是以案子为主，而是以这本小说翻案为主。那小说的作者蒋峰就是电影姜元弄编剧。这翻案故事写真的好啊，他真的就是让我感觉到文学的水平。因为你看，我非常朴素的说这个事情，就是前两天我在直播里我还说了姜元弄这个案子，我还是巨无名细，到处查资料，哎，我说就很烂呢，哎，我昨天一看到翻案这本小说，那整个一个悬念啊，牢牢的吊着我，粉墨出场，各色人等，哎，真实的虚构的各自的命运人性，太棒了。来，今天我就跟你聊聊 犯案这本小说，结合真实的故事，就跟你聊聊这一宗发生在79年80年前的上海，民国四大奇案，江源弄杀夫案。那先说故事，故事肯定真实的，那小说们蒋峰肯定做了一些比较合理的文学化创作，所以你听我这个节目，你别说我看到历史怎么样的，对不起，我们现在说的是小说。故事是从1990年开始的，
读热门影视剧原著，
探索故事原本的样子，
欢迎收听
剧毒
药品，欢迎收听剧毒药品。
1990年，上海有个小记者叫徐平，他接到一个工作任务，主编说你去一趟苏北，有一个叫大丰农场，农场现在小孩不知道，那我们这么大一点的，就是农场那都不是真正的种地叫农场，都是劳改农场，对，就是类似于监狱。对，苏北大丰农场，你去找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呢叫詹州市。对，詹州市就是章子怡演的那个角色。插一句啊，这个记者徐平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他现在不当记者，后来做生意去了。那说回詹州市，詹州市是江苏丹阳人，那这个老太太太厉害了，她曾经是旧上海时期大上海人尽皆知的风云人物啊！她干了什么伟大的事情？杀人，杀人犯。主编上级让徐平去拍一张老太太现在的时候的照片，现在的照片那不就老年的照片吗，说是要把这个老年照片跟年轻时候的詹州市做对比。徐平觉得这领导太无聊了，就会拍个照片，我要跑一趟，九几年你要知道，你去一趟苏北，上海去苏北也得一整天呢，他不想去。主编说你当天去当天回，是不是出差，没办法，上级命令坐上大巴就出发了。到了这个大丰农场，这记者徐平呢就到处就问有没有认识詹州市的，都不认识，都没听说过。他突然意识到詹州市这不是解放前的说法吗，对吧，那詹就是他老公的姓啊，他应该是姓周啊。对，换个问法，那徐平又一家一家去问有没有姓周的老太太，想法很正确，真有姓周的，然后好几个。那徐平呢把照片一拿出来，找对人了，找到这个他要找的詹州市这个老太太。这老太太这时候都快90岁了，很衰老，皱哈哈的，而且这个人吧他就特别矮，看着嘛1.5米不到，而且又矮又瘦，很小的一坨，估计呢70来斤80斤不到。印象比较深的是老太太三角眼，这个眼光看的不是那种和气的。徐平当时在自己采访日记里说，当时我感觉就是一个瘦弱的非常老的一个老人的身体，但是感觉这个身体非常有力量，不是好的力量，是感觉里面好像有一个凶宁一样的，有个凶险的灵魂藏在里面。那事实上呢，这个詹老太太或者叫周老太太，家里人还挺多的，儿孙满堂，他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这个记者为什么来找詹州市，说是听说农场的人说，这个奶奶，解放前在大上海挺出名的，他们还以为这个奶奶是不是以前在大上海做过女明星，拍过电影什么的，他就问徐平，徐平也没有说，因为他不想让老太太子女知道解放前那段尘封已久的事儿。徐平后来知道，这些儿女啊，他也都不是老太太自己亲生的，都是他收养的，养子养女，人家长大之后都挺孝顺老太太。所以说看这个情况，詹州市的晚年非常的安稳幸福。那徐平拍了几张照片，天色不早准备走了，这时候老太太说来我要送送你，那徐平就很敏锐，做记者的，他估计老太太是不是想跟他单独说几句，果然等到别人都走了，楼下 老太太就跟徐平说，说记者，是不是我的案子又翻了？徐平心里想，我跟案子有什么关系，我就来拍个照片。那徐平就说，我不知道这些啊，也没有肯定的答复。那老太太也没有再多说什么。那故事到这是不是就结束了，对吧？但是徐平到了车站，哎，那90年代那公交车站它不守时的，大巴开走了，农场周围也没有旅馆招待所什么的，这怎么办？这地方他就认识老太太这一个。那情不得已，那徐平呢只好再去敲老太太家的门。哎呦，这个晚上徐平心里七上八下的，他睡不着，他一直听着这个占州市，就在客厅里沙发上啊，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走，就感觉好像老太太是不是在等他睡着。徐平害怕老太太会不会随时拿个菜刀就进来自己房间，就像当年砍他自己老公那样，唰唰把自己给剁了。突然间门真的开了，老太太真的走了进来。哎，说实话，你说蒋峰老师这个开头写的好不好？刺激的吧？对啊，一下子蒋峰的文笔就把人胃口吊起来了。那不仅如此，哎，就包括整个案子他有详略的处理的。然后故事们就说到1945年大上海那天们3月22号星期四，那年29岁的占州市一大清早他就出门上街了。那跟往常一样走在街上，看上去很平凡，那他心里清楚一点都不平凡。他心里估摸着，这是自己可能最后一次以平常老百姓这样身份上街，因为他明白他杀了人。占州市杀的不是别人，就在昨天晚上他杀了自己老公詹云颖。说起他老公这个人，哎，长相还挺客气的。詹云颖早年还拍过电影呢，哎，不是大明星啊，但是长得客气嘛，人家电影公司让他拍过好几回，还小有名气的。1米86，200斤左右，就是人很高大很魁梧的。但是此刻这么高大魁梧的詹云颖正躺在江源弄2楼他们家房间里，身上咕咕的往外流着血，静静的等着被人发现。占州市大清早上街要去哪儿？他先去了远东饭店的赌场，他去找人，找詹云颖的赌友小宁波。为什么？小宁波欠他老公钱，占州市是去要钱要债的。但是小宁波嘛，就是个兜里没钱的垃圾瘪三，混得又不好。占州市聊了几句，发现这笔钱要不回来了，他转身走了。他去哪了？他又去纺织厂找他曾经的好姐妹刘州市。刘州市跟占州市都是孤儿，都是那个大户人家周家做丫鬟的，两个人后来嘛各自嫁人，他们以前一起成长的，有感情，都快有10年没见着了。占州市心里明白自己谋杀亲夫这事儿瞒不了多久，他来找刘州市，他给了刘州市一个钱袋子，不少钱，塞给刘州市，那就是姐妹永别的意思了吧。占州市跟他老公詹云颖就住在这个江源弄的2楼，他回到家，哎，楼下就碰到那个老头宋瞎子，哎，宋瞎子说，你们家是不是漏水啊？占州市冷冷地回他，是啊，嗯，水管坏了，现在没事了，已经弄好了。就这样把宋瞎子给打发了。那地板上滴下来的是水吗？那不是水，那是血。占州市昨天晚上杀了詹云颖之后，把她老公大卸16块装进了6个皮箱，那些血从箱子里慢慢渗出来，透过木地板滴到楼下宋瞎子的脸上。宋瞎子看不见，而且当天呢感冒鼻塞，闻也闻不出来，以为滴在脸上的只是水。那个年代嘛，40几年自来水经常是漏的，他也没在意，以为漏水嘛就出门了。 他今天一出门，他发现不一样，怎么感觉好像大家都把自己当怪物一样，都躲着他走，还有的捂鼻子。那看着想着，宋瞎子老头抬起手臂啊，蹭蹭鼻涕，深吸一口气，才发现，哎呦，这不是水呀，浑身上下都是血。呵呵，晚上快天黑了，十几个巡捕就是警察就包围了整个江源弄。警察局的副局长薛志武，哎，薛局长亲自带队上门。那詹州市他也不逃，他也不躲，穿个旗袍干干净净的，就坐在二楼家里等他们敲门。詹州市开门之后表情特别冷静，那薛局长问他什么他答什么。詹州市甚至对薛志武说，没错，死的就是詹云颖，他就是被我杀的。案情一目了然，哎，詹云颖不是个好丈夫，吃喝嫖赌，还家暴动手打老婆。昨天晚上詹云颖在外面赌博输光了钱，被自己姘头赶回家，一回家就跟自己老婆詹州市吵起来。詹州市气不过，趁他睡着之后举起早已准备好的黑铁菜刀把他给杀了，还把他剁成了16块，是为了泄愤，或者是再找机会把他丢掉。总而言之，詹州市就是杀夫凶手，没有什么好怀疑。那小说的作者蒋峰在这儿重点写了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詹云颖死状极惨，说詹云颖头颅被砍下来和一双脚放在一块，而且显然詹云颖死不瞑目，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薛局长，相当瘆人。那第二点呢，詹州市看起来是个长相很不错的女人，穿着旗袍的样子挺有款的，像是社交名媛。那薛志武逮捕了詹州市之后，他一开始也没多想，但是总是察觉着不对劲。哎，这个詹州市身高1.5米不到，不足40公斤，哎，看上去剁个猪爪子都费劲啊，这样的弱女子。那詹云颖我们前面说了，身高1.85米多，哎，当演员的身材条件差不多200斤了，江源弄的人都叫他大块头。那这个詹州市这么瘦弱瘦小，他是怎么成功做到杀人分尸的，这就是个问题啊。薛志武决定到尸体上看看。经过尸检，薛局长发现詹云颖先是颈部受了一刀，然后背部有 A 的一刀就死了。哎，凶手不是一个人，这背部挨了一刀，那说明是不是还有个凶手躲在背后？那这个人，这个帮凶他是谁呢？薛局长立刻赶到关押詹州市的这个监狱，这监狱有名了，提篮桥。哎，繁花那个爷叔，哎，提篮桥对吧，提篮桥监狱现在那都是关金融犯的啊！你看提篮桥监狱那时候就有。薛志武来到提篮桥监狱，开门见山直接问詹州市，还有谁，你给我老实交代。薛局长那个态度非常肯定，你詹州市你肯定有奸夫，你有帮凶。詹州市死活不承认还有帮凶，他一口咬定就自己一个人，哎，自己就是杀人凶手，杀人分尸都他自己做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说自己是一时冲动，感觉鬼上身了。那这之后，詹州市还在提篮桥监狱准备咬舌自尽，把嘴里咬的都是血，索性是被救回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女作家苏青。那网传们赵丽颖要演这个角色了，这个苏青当时是跟张爱玲齐名的。苏青跟张爱玲两个人最早是特别好的小姐妹。那苏青当时离了婚，把自己故事写成了小说《结婚10年》，还有一直热卖，在民国时候发行了36版，是民国当年小说的销售奇迹。苏青心里很冷静，她很清楚，哎，这些大众只想看她写自己的故事，哎，都卖了36版了，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了。苏青当时爱的人是胡兰成，但是胡兰成喜欢的是张爱玲，而且胡兰成都不认识张爱玲。 哎，你苏青喜欢胡兰成，人家胡兰成利用你认识张爱玲。张爱玲当时写了一本小说叫《封锁》，那胡兰成读了这个小说之后，觉得这个女人非常有味道，有深度。苏青没想到胡兰成经过自己的手介绍认识之后，居然他们很快就结婚了，胡兰成很快就跟张爱玲结婚了。这个事儿表面上撑着，心里其实很不舒服的，因为苏青有点喜欢胡兰成的嘛。种种的打击让苏青心里很烦。哎，这时候江元弄杀夫案一下涌上来了，苏青对詹州市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同情。苏青他是有女权思想的先进文艺青年，他觉得自己跟詹州市都是婚姻中的弱势群体。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像詹州市那样的弱女子逼急了都敢举起菜刀杀人，那这样的人他是不是一定受过很大很大的迫害啊？苏青马上写了好几篇文章力挺詹州市，当时很有名的叫为杀夫者辩。苏青在文章里就呼吁民众要关注这个案子，希望更多人了解詹州市杀人背后的原委。在他写这些文章之前，这个案子其实没有引起多少人关注，因为当时政局很混乱，大上海死个把人在1940几年根本算不上什么事儿。随着苏青这个有名的女作家在报纸上这么一弄，詹州市的故事在当时四几年的大上海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詹州市可怜的身世故事也被扒得干干净净。詹州市真名叫周慧珍，他本来也不姓周，姓杜。他9岁的时候被亲戚卖给这个上海的开典当行的周老板做丫鬟，那后面随着周老板家们就姓了周了。那16岁的时候，周老板家人就把他许配给同样在周家打工的詹云影。詹云影是哪人呢？安徽人，在周家做长工的。那结婚之后，两个人就搬到江元弄去住。起初詹云影还算是个好丈夫，后来日本人进犯，当铺生意也没得做了，多次改行，詹云影就渐渐地沾染上了赌博，还在外面嘎姘头，动不动回家就打老婆，从白天打到晚上。詹州市当然想离婚了，詹云影不同意，因为这张婚事是周老爷定的，他不敢违背周老爷的意愿。詹云影恶狠狠地对詹州市说，你想离可以啊，你出去你找个姘头啊，这样大家就知道要离的不是我。你要知道，按照当时1940几年的婚姻法，一个女性你主动在外面找姘头，那叫女性通奸，那不是小罪啊。所以詹州市可能吗？他不敢呢，他只能继续咬碎牙把日子过下去。终于有一天，詹州市决定不忍了，他趁着詹云影睡着，一把菜刀解决了他，而且把他肢解了那么多块。那警察问詹州市，哎，你这个菜刀是不是你提前准备好的？詹州市说不是的，说我买菜刀是提前买的，是为了准备做排骨年糕生意，准备支个摊子。那当天晚上被砍的詹云影，哎，有大叫有哀嚎，引起过邻居的注意，邻居还来敲门说怎么回事，你们家叫的。詹州市当时还笑着解释说，大块头做梦啊，做了噩梦吧。邻居可能也不太信，但也没说什么。从作家苏青看来，这段婚姻的结局，那不是大块头杀了詹州市，那就是詹州市死在大块头手里啊。他这一句话一下子让全上海的民众开始同情詹州市了，讲得有道理啊。那你现在不是詹州市把老公砍了，那他过不了多久就会死在他老公大块头手里。女作家苏青找到负责办理这个案子的薛副局长，哎，他要深入的了解案情，但薛志武对他说，哎，你要想救詹州市不可能，你去劫大楼，你把他抓出来。薛志武这个人呢，蒋峰说是虚构的，在历史上没有这个人。 在小说的前半段里戏份很重，性格也很复杂。薛志武，薛副局长，游走在正邪之间，雷佳音演的好像是，哎，我觉得挺合适，不可能是易烊千玺吧，对吧？雷佳音演这样的角色挺好。这个薛副局长在办詹州市的案子的时候，同时还在处理另一个案子，哎，有一个脏活，有人出2000万，想要一个人的命，派来报的主编吴玲的命。这个吴玲这个时候也关在提篮桥监狱，哎，吴玲这个报社主编据说杨幂演的，但是单看现在小说这个吴玲戏份不重，哎，如果杨幂演的不是吴玲，难道她要演张爱玲吗？哎，那也挺好看的。言归正传啊，花钱买这个吴玲的命，谁呢？就是现在泰来报这个副主编。为什么？因为只要吴林死了，他就能够当主编了呀。薛副局长薛志武收了钱，就把吴林从提篮桥监狱带到上海郊区荒郊野外，让吴林换上染血的衣服，拍了几张照片，哎，证明他死了吗？那随后呢，薛志武挺会办事儿的，他给了吴林20万，哎，他自己拿了2000万，你看啊，20万让他离开上海。哎，说吴大姐你走吧，你一辈子别回来了，很会办事儿啊。那吴大姐肯定听话呀，反正坐牢呢，现在给了钱，离开上海就离开呗。那后面呢，薛志武又好多次到监狱里去找这个詹州市。薛志武他莫名其妙的就想知道，他心里非常好奇，就想知道詹州市到底有没有帮凶。哎，可能职业习惯吧，哎，为了撬开他的嘴，薛志武肯定会动刑的嘛，让监狱长对他用刑。那后面詹州市实在受不了，咬舌自尽，自杀都不行，最后说了一个名字，小宁波。小宁波当然不是詹州市的帮凶，他没那个水平，他没那个胆色，他就是个垃圾瘪三。薛志武看小宁波一眼就知道这个人没胆子杀人的。后来据詹州市自己说，自己故意怎么说呢？因为他就最恨小宁波，因为在他心里不是小宁波这个货带着詹云颖去赌钱，那一切可能真的都会不一样。詹州市亲口承认自己杀了詹云颖，所以理所应当被判死刑吧。但是不得不说，詹州市的命啊，他真硬，好像命运之神就在庇护他。为什么这么说呢？1945年7月18号那天下着小雨，他跟奸夫小宁波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先是詹州市嘛，轮到詹州市推上来的时候，上头突然来了命令，说要调走全部警力，要干别的事儿。哎，詹州市没死成，刑期推后了20天之后，也就是45年8月6号晌午的时间，前天晚上吃了上路饭了，吃了上路饭的詹州市再次要被执行死刑。哎，没想到，你查查历史，8月6号都有什么事儿？美军当天在日本广岛投放了原子弹嘛，那警方又都被调走了，詹州市的死刑第二次被推迟，推迟到8月15号，第三次詹州市要被执行死刑了。一开始是小宁波被绑在柱子上，任凭小宁波怎么哭喊自己冤枉，砰一枪，小宁波被打死了。那接下来不就轮着詹州市上路了吗？哎，退枪壳换子弹。就在这时候，薛志武啊，他还是好奇，他还上前来凑着詹州市说，哎，大姐你告诉我那个人到底是谁，你说出来别怕嘛，我副局长位子也坐不了多久了，我没时间抓他，我就是单纯的想知道他到底是谁。那詹州市这个时候也没有提防心了，哎，要死了嘛，他可能是想说出来了，他张了张嘴，他说，你调查过这个人呢，你怀疑过他的，他就是话还没说完，警报声喇叭里响起来了，哇哇，然后宣布日本人投降了。薛志武标准的汉奸，做过日本人的走狗，他晓得这一下子自己好日子到头了。那詹州市的枪决是不是又停了，对吧？ 日本人从上海撤离之后，这薛志武他也被关到提篮桥监狱了。哎，阴错阳差，他是不是跟詹正氏就成了狱友了，对吧？狱友有放风的时候呀，哎，在监狱那放风的时候，薛志武很想见一见詹正氏，不是别的，他心里那个好奇依然想让他知道到底他有没有同伙。哎呦，这个案子已经成了薛志武的心结了。再说那个女作家苏青，这个时候苏青已经知道胡兰成跟张爱玲他们结婚了，所以苏青跟张爱玲小姐妹也做不成了。但是苏青仍然挂念着在坐牢的詹州市，苏青把詹州市的故事写成书。可惜这时候时代变了，按照编辑的说法，你苏青你是汪伪时期红起来的作家，现在该往前走了。苏青开始低调了，深居简出。有一天，有一个年轻的男的突然来造访，这个人叫施拜修，从美国留学刚回来，是一个实习律师。对，这个施拜修说话结巴，严重的口吃，没打过什么官司，但是呢他心里就希望能够凭着詹州市这个案子翻翻案，哎，翻翻案在业内不就能够得到知名度和认可吗？施拜修看过苏青为詹州市写的文章，他就想来拉苏青一起为詹州市翻案。那根据法律，詹州市他确实还有一次翻案的机会。苏青想了想，还是同意了。他对施拜修说，你要我帮你，只有一个前提，你要保证不能让詹州市死了。所以呢，施白秋跟苏青就开始研究怎么给詹州市翻案。詹州市命大呀，三次被枪毙都没搞成啊，这样的原因那样的原因。但是虽然是三次没搞成，他还是死囚犯呢，他随时哪一天被带走被枪决都是合理的。虽然苏青帮了詹州市很多，他们有没有见过面？他们还真没有见过面。直到这时候，苏青才第一次在提篮桥监狱看见詹州市。詹州市对苏青深深的鞠了一躬，跟他说，去年上刑场的时候，哎，那些人问我有什么心愿，或者有什么想说的话，他说我当时说没有，其实我心里很想说，我很想见你一面，我想当面跟你说一声谢谢，和你和那些帮过我的人，谢谢你们。那接下来三个人坐下来，施拜修、苏青、詹州市，他们三个人商量整理线索。首先他们发现这个案子要翻案，你要找到当时给詹州市辩护的律师，因为需要那个人去申诉，也需要他提供资料。那当时给詹州市辩护的律师谁呢？叫徐沛东，颠沛的沛，东方的东。徐沛东，詹州市自己在法庭上也只见过这个徐沛东律师见过一次而已。徐沛东当时没把这个案子当回事儿。那站在徐沛东的角度，詹州市被判死刑那是板上钉钉，哎，他过来就是露个脸走个过场。施拜修这时候就找到已经退休的徐沛东。徐沛东是土生土长上海人，当时已经63了吧，生病。徐沛东说自己累了，都不想再搞这个了，你走吧。但施拜修跟苏青不放弃啊，他们想为詹州市翻案的决心非常大，那最后打动了徐沛东。特别是苏青这个人很会说话嘛，他说了女性啊，什么身份的可怜呢，可能这些东西打动了徐沛东，徐沛东就做了决定，最后一次出山。那个时候徐沛东身体已经非常糟糕，一直在咳血。那刚开始施拜修想帮詹州市翻案是为了自己出名嘛，但是随着施拜修对詹州市这个案情的了解，他居然心里有一个燃起的火焰，他总觉得自己是读法律的，要为法律行业尽一份自己公道的力量。那苏青觉得詹州市如果能够翻案成功，那意味着新时代女性力量的觉醒，哎，可以推动新的婚姻法的进步嘛。 在法庭上，施外修、苏青还有徐沛东律师就陈述了詹州市可怜的身世，想把它描述成造成家庭变故的原因跟日本攻陷上海的混乱时局都有关系，用这个打动法官。这次的庭审一共审了三天，全上海的媒体民众都在关注这个案子。官司打到这一步，那已经不只是关乎詹州市一个人的个人命运了，就好像是在宣判当时旧中国两亿女性的未来啊。最后呢，法官、检察官、徐沛东律师他们商议，詹州市被判死缓，那终于是翻案成功了。徐沛东是个很有闪光点的人物，他本来是被功臣身退了，但是能够被初出茅庐的施白修打动，决定回报法律，这点挺感动的。那故事说到这儿，江源弄杀夫案是不落下帷幕了？没有呢，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大赦天下，詹州市不是死缓吗？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命真硬啊。然后就解放了，解放之后詹州市去大丰农场改造，刑满后重获自由，留在农场就业。1959年他在大丰农场跟烧饭的就是炊事员，这个人叫严少华，他们俩结婚成家。那1959年他也正式的恢复了自己的名字周慧珍。你看他没有幸回杜，他还是挺感谢周家人。周慧珍出狱之后在一家幼儿园工作，他喜欢小孩，收养了很多孤儿，成了那些孤儿的妈妈。当时牵涉这个案子的每个人命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的让人很唏嘘啊。时间很快来到1980年，当年的苏青，那个民国著名女作家，她在干嘛呢？她在给一个剧院看门，成了一个落魄的老太太。政治背景问题，大众对苏青的个人生活作风的非议，邻居们就不喜欢她，常常为难她。苏青只好跟女儿商量搬到郊区。80年时代真的翻篇了。那这一天，苏青家门口突然来了一辆名牌轿车，他戴上老花眼镜看过去，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位故人，施败修来了，他们30多年没见了。这个时候的施败修已经成了死刑复核官，他成功的推动了婚姻法的修改。而另一边呢，詹州市在大丰农场也遇到了故人，谁？薛局长，薛志武，就是当年办理他杀人案的那个警察局副局长。日本人投降之后，薛志武成了阶下囚，也坐牢了。解放之后，薛志武因为劳动表现还不错，被分配当了政委书记的司机，薛局长变成了薛师傅。这时候他再也不像当年那么牛逼啊，在上海我说了算，这句话他再也不敢说了。薛之武见到詹州市对他说，我还是想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詹州市没说话，薛之武又接着问，我们当年调查过你们家右边还有一间房，里面有个叫何慧贤的人，是不是这个人？这个何慧贤当年40多岁，山东淄博人，那10多年前老婆死了，没小孩，也没再结婚。他跟詹州市是有男女关系的，平时他会接济詹州市。这个案子案发的时候，何慧贤早就把房子退了，回老家了。薛之武说，几十年我都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忽略了最重要一个线索，你为什么要分尸？你又拿不走，你为什么要分？我想死的人不是大块头，是何慧贤吧。早在退房子的时候，你跟大块头就把他杀了，占了他全部家当，你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你拿出杀大块头的假象，计划你跟大块头晚上远走高飞，只是被楼下的瞎子发现了，你们计划乱了。詹州市听完淡淡回答一句，哦哟，你真的想多了。薛志武又接着说，我没想多， 大块头发现你们俩有奸情，失手打死他的吧？你也没敢报警，因为你是通奸罪吧？之后那几天，他想到这个办法，看起来就是大块头自己把自己弄死，这样你这边也就相当于离婚了，他死了你也自由了。也许怀揣着罪恶，你们各跑各的，他跑了，你还在想你往哪儿跑。詹州市仍然是平静地回答一句话，你当司机真的是可惜了，你可以去写故事了。也许正如詹州市所说的，是不是薛志武真的想多了？时光的流逝，这个人到底是谁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我不知道这个电影里面会是什么样结局，但是小说的结局我可以告诉你啊，1981年这个薛副局长薛志武糖尿病死了，就被葬在大丰农场。第二年苏青那个落魄的老太太在上海郊区也安静地离去了。三年后85年施拜修心脏病死了。1995年张爱玲死在美国加州一间公寓里。而詹州市居然活得比他们每一个人都要久。
来来情人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一世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至今时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